生命记第十九章，生命记十九章，何西阿书第八章。今天的题目是领人进朝城，认识神，守约。结果领人进朝城，认识神，守约。结果生命记十九章这一章，就是摩西临终之前，在他勉励以色列百姓，就是勉励就要过河的百姓，三令五申，许多的劝勉。这其中呢，就是嘱咐他们进入美地以后必须设立逃城。设立逃城的目的是什么？第十点，免得无辜人的血留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们为业的地上，流血的罪就归于你们了。这个在民数记三十五章最后一节说得更清楚。为什么要设立朝城？设立朝城的目的是保守一切误杀人的，免得无辜的血留在地上，也是为了保守以色列所住的美地。请听我读民数记三十五章的三十四节，说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当中。是神是要 与他的百姓同住，与教会同住，与我们同住，所以必须设立朝城，就是保守这个地，也保守每一个教会的团身，保守我们的心，保守神的工人。因为误杀人他不是故意的，在神看他是无辜的人，免得他被杀，所以神预备朝城。谁是朝城？基督是朝城，主就是朝城，他就是避难所。所以设立逃城，就是要让他的儿女们要知道怎样的逃到避难所，在主的里面你才能保守。所以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对耶路撒冷说什么？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多次聚集你们，如同母鸡聚集小鸡一样，只是你们不愿意，不愿意逃到主的里面，喜欢犯罪，依靠自己，依靠外邦，依靠世界，就不靠主，那就不能蒙恩。所以结果耶路撒冷成为荒场。所以这张圣经就设立朝城，也可以说我们自己进到朝城里，我们还要带领人进入朝城，就是与主联合，与主联合，这是这边的意思。所以这里第四节特别解释一下什么叫误杀人，也可以说误杀人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他无心杀人，但是呢，按果效来说他的确是杀了人，斧头脱了罢了。所以进朝城的目的就是跟主联合，重新接斧头。神的工人，我们如果没有跟斧头连在一起，不过是个空棒，到底有什么用，有什么果效？所以进朝城就是接斧头，跟主联合才真正的有果效。跟着这么来，我们知道何西阿书第八章是先知在责备以色列百姓，从四章开始，一章到三章是讲到不贞洁的妻子，从四章一直到十章是讲到不义的子民。所以先知连续每一章都在责备他们。今天重点是责备选民的伪善和背约，具体是什么？就是拜牛犊。这章讲了多少次牛犊，偶像，偶像，牛犊。所以两边相对，进朝城就是为了除偶像，除偶像，这个偶像可能是我们心中的偶像，这个偶像可能就是我自己，我们常常自己就是一个像，这个偶像是拦阻我自己蒙恩，也是拦阻别人蒙恩。所以为什么神的工人更要退，更要逃到避难所，进到逃城，免得我们的本身成为我们个人蒙恩的拦阻，与神联合的拦阻，也成为别人蒙恩的拦阻，我们就是个绊脚石。所以必须进朝城，深深的跟主联合，深深的退到主的里面，那么才能够认识神。所以第八章讲的认识神，所以这一章啊，可以说我们看一下一到三节是虚假的悔改，以色列没有真的悔改，虚假的悔改，先知都看得清楚。然后四节到七节是虚假的敬拜，什么敬拜？是拜的是牛犊，所以这里说你们所拜的不过是牛犊，是虚假的敬拜。这是四节到七节，八到十是虚假的联盟，他们行外邦联盟， 所以会买捆绑会买人，这个在前面一章也讲到，他们是与列邦掺杂，专门就是投靠埃及去投奔，这个求告埃及投奔亚述。这是第三段，就是八到十是虚假的联盟。最后一段十一到十四是责备他们虚假的献祭，是根本不约纳。神说你建了献祭，你实际是自己吃肉，所以神说我要追讨。所以整个这章圣经就讲到责备他们的虚假。所以两边相对，进朝城就是要除伪善。我们多少侍奉，我们多少工作，我们多少敬拜，我们多少这个在神面前所做的一切，在神眼中看是虚假的，是伪善的，所以都要除尽，都要除尽。所以这就是今天两边圣经的中心，一面是进朝城，一面是除偶像，一面是与神联合。因为进朝城的意义就是与神联合，这面是与神联合，那么就是打碎牛犊。大家看第六节，这牛犊是出于以色列，是匠人所造的，并不是神。撒玛利亚的牛犊必被打碎，这是八章六节告诉我们的，牛犊啊一定被打碎。所以进朝城做什么，我们退到山上来做什么，就是让圣灵主的话打碎我们里面的牛犊，我们才会专一的爱主，才会真正的认定他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是我心中的主。不然的话，我们外面拜主敬拜神，实际里面还是偶像，还是个牛犊。这牛犊是什么？这牛犊我们知道就是埃及的神，世界的神。以色列出了埃及，在西乃山脚下就曾经拜过金牛犊，就指着金牛犊。以后北国开国，南北分裂以后，开国一开始开国的第一个王就是耶罗波安，他就是带领百姓拜金牛犊。从此以后，以色列王一代一代都不离开这个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陷在最美的纳粹。所以金牛犊就是代表今天的世界，花花绿绿的世界，也是我们心中的偶像。金牛犊就是我们心里所爱的，喜欢钱财，喜欢人的办法，人的手工，人的造作，人手人工，这都是金牛犊。金牛犊什么？就是自己心中所爱的，自己的形象，自己的形象。所以一定要破，不破你为主做什么功？只能误杀人，只能流人血。所以我自己从个人时代也深深体会到，就退到深深退到主的里面，才真认识自己，也才真的认识神。所以越学习越觉得自己的不够，真是要借着主的话先建了功来灭我们里面的伪善，打破我们里面的牛犊。不然的话，你恩赐越大，你成了别人的偶像，你自己不觉得人人在拜你，倒没有见到神，把神的形象全部给遮盖，这就是牛犊。所以必须要破除。所以两边相对就教训我们，我们要自守，远避偶像，远避偶像。我们要逃到主的里面，以他为我们的避难所。好，现在我们分段看。今天十九章对那边两边相对是三节对两节。我们现在第一段这边十节，那边七节，因为十节正好是一段。一到十，申命记十九章一到十这一段完全讲设立逃城，不但河东设立三座，河西还要再三座，神允许他给他们再添三座，一共是六个逃城。那我们就现在看一到十，那边是一到七。第一段的题目是逃入逃城，进入逃城，或者说逃入主里都可以。进入逃城，打碎牛犊，免敌追逼，免得报血仇的追逼，免得魔鬼撒旦那个大红龙在追逼，免敌追逼。现在我们先请看何西阿书第八章一节到第七节。我们先看一到七，这个一到三是先知遵命圣命，叫他吹角警告以色列百姓，目的当然是叫他们悔改。但是以色列真悔改吗？我们看一下这三节圣经，就可以看出以色列在先知的警告面前，在仇敌像鹰一样攻打耶和华家的时候，他没有真的悔改，没有真的悔改。第一节，你用口吹角吧，这是神 在受命于何下，做先知的做什么？就叫吹角警告人，吹角就是警告人。因为敌人像大鹰一样已经飞来了，来攻打耶和华的家。这耶和华的家就指的以色列家，神的百姓。仇敌都要进攻了，你现在还在作恶，还在背约，还在犯罪，还在拜金牛犊。这家是永生神的家，也可以代表教会。仇敌都进攻了，我们里面还有很多破口，还不要受警告吗？要警醒起来，因为这名违背我的愿，干犯我的律法。这告诉你什么原因，为什么神许可神兴起大鹰。这个大鹰从北国来讲就是亚述，亚述如果是南国的话就是巴比伦。你不管是哪一个，神可以兴起仇敌来管教责罚，来攻打耶和华这家。原因是因为你违背了神的愿，你干犯了神的律法。所以我们神就不看重神的律法，我们里面就破口，神就要兴起仇敌来攻击。最大的破口是从哪里来的？因为背约，因为违命，违背了，干犯了神的律法，不听神的话。他们必呼叫我，这第二节就是说，因为仇敌来了嘛，先知在警告。那么急难当中，人们就会喊叫神了。他们有一天呢，一定会呼叫我说：“我的神呐、啊，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那是不是真的认识神呢？我们常常是这样，小孩子也是急了，快快喊妈妈，喊救命，上帝啊，你快救命，是吧？我的神呐、啊，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到底认识没有？底下第三节，就因为有一个 but， 但是以色列丢弃良善，不要神，不要神的福分，所以仇敌必追逼他，意思说仇敌并没有因此就离开，一定追你，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真的悔改。所以这意思一节到三节的意思就是说明他们是一种虚假的悔改，急难中就喊几声救命救命，实际心里头还是爱世界，还是背约，这里面还是违背律法。你没有真的回来，真的悔改是回到主的话中，真的悔改重新看重主的话，真的悔改重新跟主立约，不能再背约。什么叫背约？虚谎啊，说了不算了、啊、多次的答应有多次的多次的立约有多次的毁约，这就是我们的光景。我的神呐、啊，我们以色列认识你，神是巴不得我们认识神。我们怎么认识神？一个认识神的人一定要从根本做起，就是悔改，悔改回到神的话中，回到十字架面前，真正靠他的宝血能够承认自己的罪。这里根本也不认罪，所以就我们悔改了，我们认识你了。所以以色列你丢弃了良善，这个小字这里的良善的意思就是福分。福分哪里来的？圣经每一个福分都是说，你们如果留意听从我一切的命令，我一切的福都领导你，神的允许，是身所生的地所产的，是你出入，是你一切的一切都蒙福，恩典都追随着你。但是你丢弃了福分，所以仇敌一定追逼你。所以我们要让仇敌不追逼，那我们要真的追求认识神，要追求认识神。所以最近我们读何西阿书特别提到第六章，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怎么认识他？认识他是从悔改开始，真正的痛悔才真正才会认识他。给第四点，第四点进一步的责备他们虚假的敬拜。我们看这一段，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立首领我却不认。这样的教会，这样的传道人，人立的而不是神立的。保罗在加拉太书，在别的书卷也有，加拉太书特别明显，保罗做使徒，保罗做传道人，不是由于人，不是借着人，不是人领受的，乃是基督耶稣神的儿子启示在他心中直接从神而来。这里君王不由神，立首领神说我不认。所以这样的案例可能就只有人工，没有圣灵的感动，不是出于神，都是人意。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造偶像，以致被剪除。是为什么仇敌来？为什么神要剪除？为什么仇敌要把你追上，要追逼你？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因为里面有金银偶像，用金银靠势力靠钱财，有的是钱，有的钱结果做些什么？做的是偶像， 叫人注重的是金钱，叫人追求的是金钱，让人发展的是金钱，靠的是金钱做了偶像，所以一定被剪除啊！撒玛利亚啊，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我的怒气向拜牛犊的人发作。你拜金牛犊，你拜偶像，神一定向你发怒，神丢弃你，因为这个敬拜根本不是敬拜神，所以也难怪神说你立君王不由我。所以我们看以色列很多王都是谋财，什么呀？不是谋杀篡位，谋杀篡位，一个个都是阴谋，酝酿的阴谋，然后推翻了别人，自己立为王，是不由我，根本不是大卫子孙，不是神所立的，首领我也不认，因为里面充满偶像，这些个敬拜都是虚假的敬拜，自欺的敬拜，所以神说我的怒气发作。他们到几时方能无罪呢？什么时候真正的悔改呢？神的心在伤痛，神的心在伤痛，到几时才能无罪呢？什么时候才止住罪恶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止住罪恶，要离弃罪恶，除尽罪孽，引进永义，你要悔改，几时啊？什么时候啊？所以神不得不管教的说，神一定要管教，不苦啊，不回来，不打不行。这就是第五点。第六点，这牛犊是出于以色列，其实牛犊这个根源在哪里？是以色列在埃及的拜牛犊，拜惯了牛犊，出了埃及还拜牛犊，人出了埃及，这个心没有真的离开世界，还在世界，这牛犊就是世界的神，所以多少人呢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了，所以这牛犊出于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就指着北国嘛，世世代代的拜金牛犊，几乎可以说没有一代不拜，所以得罪神了，得罪神，是这样人所造的。告诉我们的意思说，这些个敬拜都是人手人工，这样人所造的，人造神，而不是神来创造人。他们信仰的一套东西都是人创造的，并不是神。撒玛利亚的牛犊必被打碎。神多么憎恶，神多么忌邪，你不打，神说我来打，你不肯破碎，所以我们要自己打，我们自己要破碎。你说怎么打？然后圣灵的火，我们知道摩西当年下山以后，在山上摩西就知道了百姓已经拜金牛犊，已经快快的偏离神的道，神就告诉他，所以摩西就不用下山，在灵里就看透，就知道了摩西在山上是为百姓付代价祷告，求神饶恕，求助圣灵。但是摩西下山以后呢，马上就是严厉彻底的打碎金牛犊，打碎烧毁磨成面，还逼着他们喝，所以金牛犊一定要打碎，就碎的意思要彻底破灭，彻底把金牛犊要整个的要消灭才行。他们所种的下面就是你金牛犊的敬拜，你所谓金牛犊的释放，你一个结果是什么？劳劳碌碌，结果一无所得，突然劳碌，所种的是风，这什么意思？顺着情意撒种，虚虚幻幻，是风，收的是暴风，你说结局呢？那就更不好了，暴风代表苦难嘛，管教，佛法就来到，种的不成合家，种的多收的少，可能根本都长不成，不成合家，因为你的种子就不对，不是生命的种子。所以我们要有粮，要有种，主赐我们丰富。但你种的是什么？你是情欲的种子，从情欲收，就一定收败坏了，所以不成合家。即使发苗也不结实，哪怕结实，外邦人可以吞吃，那叫做你劳劳碌碌，一无所得。你说忙真忙，辛苦真辛苦，但是一无所得。为什么？因为是金牛犊的工作。所以一节到七节就告诉我们，先知在责备，也告诉我们为什么仇敌像大鹰一样飞来，非常残酷的，毫不留情的，迅速的就要来到，鹰是飞禽的之王啊，他就来攻击你，想不到的时候这个亚述大王就要来到。那就因为里面背约干犯神，背约干犯神律法的具体行动是什么？具体行为就是拜金牛犊，拜金牛犊，而且老不离开。所以我们常常也是翻不过来的饼，昨天说 以法莲如同散过来的饼，是说他们一直与列邦掺杂，投靠外邦。我们在金牛族常常也是翻过来的饼，就是翻不过来，所以求主给我们翻过来，对，一直翻，一直翻，一直翻，那结果就神一定打碎，神一定还教，神一定刑罚，神打碎金牛族，我想这是出于神的爱，出于神的爱，到一定的地步，神就要打碎一切人工人手挣的，不过是虚幻，结果就不成合家。那对他这边，我们现在看一下一节到第十节，申命记第十九章一到十。那这边我们现在看一节到三节，一节到三节。耶和华你神将列国之民剪除的时候，耶和华你神也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你接着住他们的地，并他们的房屋。所以这就是允许，神允许什么？神允许以色列，你不敢出埃及。经过大而可怕的旷野，所以说我要什么？我把你们带进迦南美地，你要接着住他们的地。列国的民，神把你剪除，这个剪除就是神允许，迦南诸族神都把它灭掉。所以剪除仇敌，你才能够得到神赐给允许的那个美地，以至于那些城邑、那些房屋，神都赐给你，这是神允许。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看重神的允许，比什么都重要。看重神的话，神允许什么？两非相对啊！今天两非相对，开头一个意思是什么？这篇十九章一个总的题目是设立逃城，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以色列一进迦南美地就要设立逃城。所以以后我们看到约书亚打完仗，带领百姓都得完了地，那是到十九章、二十章，神亲自晓谕约书亚，叫他设立逃城。其实摩西已经嘱咐过约书亚了，还不够，神还要亲自对他说，那是约书亚记第二十章。所以这里是设立逃城，那里是吹角警告，这里个两个都非常需要。所以神的子民，神要兴起先知，要吹角警告。吹角警告的目的怎么样？就是灾难要来到，战争要来到，仇敌要来到，大鹰要飞来，所以要什么呀？快快进避难所。所以这边就是设立逃城，逃城就是避难所，让人人都快点要逃进去。一面是允许剪除仇敌得地为业，这是很宝贵的允许。这第一节就是允许，允许剪除仇敌得地为业。所以仇敌也不是我们自己能灭的，我们要抓住允许，凭信心践踏仇敌，赶出仇敌，灭尽仇敌，肉体结晶私欲彻底灭尽，那我们得到基督里的丰盛，我们是得地了，我们也能得到千万的灵魂了。那边是什么？那么是警告仇敌进攻，你将要失去美地。这个是神允许你要得地为业。那边是什么？那个是因为你不看重律法，你背弃神的约，所以神就警告你了，警告仇敌要来，仇敌进攻将失美地。所以我们得地是不难，你抓住主领你能够得地，但是你要不但得地，还要保守神给我们的地业，不至于失去，免得大鹰飞来。所以两边相对，听命允许赐美地，主要是听命和不听命，那边就是违命，不听啊，不听。这边听命允许赐你美地，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都要羡慕那个美地，渴慕主给我们的美地。这个美地第一个意思就是神在基督里所给我们一切的丰盛，因为神一切的智慧、知识、丰盛都在基督里面。这逃城就基督，这美地就代表主。那面是违命背约，结果呢敌侵犯，仇敌来了，你得什么？你什么也没得到，仇敌来进攻，仇敌来占领，这就第一点。我们看二三两节，二三两节对应的第二节，这边接着就说了，你得了地以后怎么样呢？你就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分定三座城，分定三座，要将耶和华你神使你承受为业的地分为三段，三座城分为三段，就三个区，这个区划把它分开，分成三段，然后一个道路，一个道路什么呢？一个道路的意思是误杀的人能够平坦的路，能很顺利的能够逃到你那里去。如果你不预备道路，坦克不平，人都不知道在哪里。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也是很难找，应该弄几个目标才行了。你没有个目标，人都不知道是向左拐是向右拐，都不晓得。预备道路，预备道路，是误杀的人都可以逃到那里去。我说这里逃走，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爱，没有别的，就显明神的爱。神赐下爱子基督，为什么？就是神的爱，为了救我们，使一切罪人能够逃到基督里面，就是这个目的，神的爱。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是逃到主里得蒙保守，避难所什么意思？就让你来避难。过去日本的时代，家家都门口有防空洞，那时候我小的时候也是门口防空洞，为什么？给你一个避难的地方，炸弹来了你赶紧下防空洞，那个靠不住，炸弹正好炸在防空洞。主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逃到主里得蒙保守。那边是什么？那边是敌人已经打你了，当真悔改向神呼救。那么以色列是在求救了，干那个求救你可以看得出来不是真实的，是吗？反正急了我们就喊几声救命救命。所以当真悔改向神呼救，那对着这个来就是逃到主里得蒙保守。你真的呼救，主真的保守你，真的保守你。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身退主里，身退主的里面，那边就是才真认识神。所以我看这句话，我的神呐、啊，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哦，你这么一求救，你就认识神了。这个实在是虚虚假假，不真实，不真实。那你怎么样就能够真的认识神？你要身退在主的里面。这个是我个人的失败的经历里体会到。工作自己已经疲乏得不得了，还在那忙，还在那累，还在那里这样勉强了在做工，实际自己能力也没有了，跟主都脱了个节。后来感谢神呐、啊，一下子借着大家祷告把我带到海外神秘家，退，深深的退，那么才渐渐的认识神，才认识神是一个过程，才渐渐的认识神。你不能这么一祷告，哎呀我的神呐、啊，我们认识你了，这么叫虚虚晃晃。所以两边相对，当进逃城那边就追求认识神，我们应该追求认识神。这边是为误杀人预备道路，为什么要预备道路？是误杀人能够容易逃进来，使他们有机会逃进来，为他们预备。所以主就是让我们在这里，就是为神的众仆人使你啊，一切在工厂多么劳累啊，身心疲乏，给他们预备一个地方，使他们能够身心得到休息，甚至退到主的里面，啊、为误杀的预备道路。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何西阿先知指出子民虚假悔改。你一方面预备道路，一方面你要指责你们这个悔改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所以这个第三节有一个 but， 然而他们丢弃良善，仇敌一定追逼。意思说大年还得来，来的还得多一点，所以指出他们的虚假，这就是预备道路，指出来你哪里不对，你这个虚假，你丢弃了福分，你丢弃了良善，哪里会有神救你、啊、神不但不救你，底下就说什么仇敌逼追逼你，必定追逼。所以两边相对，逃到主里就是免敌追逼，就是要逃。所以什么叫逃难呢？我们有人都经过日本时代逃难，逃难什么意思？免得这个日本军队啊，免得这些灾难把我们追逐，所以你要逃到这里面，这就是设立逃城的目的。设立逃城就是让误杀人的逃入逃城，那边就是丢弃良善，被敌追逼啊，被敌追逼，因为你丢弃了良善，你不要神的福分，你不看重神的福分，你不看重神的允许，那么结果怎么样？结果被敌追逼，这边就告诉你，你是误杀人，你要进入逃城。其实误杀人指的一切罪人，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是误杀人。当然我们做主的工作，我们更容易误杀人。误杀人就是绊倒人，男主人蒙恩，亏欠人，应该救人没救，到叫人死掉，叫人因我们受亏损，就因着我们倒不能蒙恩，我们倒大大的叫人家不蒙恩了，绊倒了，拦阻了。所以我们要快快退，误杀人们要逃到逃城里面来，逃到主里，免得什么，也可以说免失福分， 你不退，你就丢掉了福分。这福分什么？生给我们的。大卫说：“耶和华，你是我的产业，你是我杯中的份。”是要跟主联合，你跟主亲密。你不注重追求，你不注重靠在主里面，这个福分就丢了，丢了，丢弃了良善，所以仇敌就追逼。这是三次。下面我们再这是二三我们刚才四节已经对了现在我们看第五节第六节五六两节是对第四节大家看五六两节第四节我再重复一下第四节这里就开始讲什么就讲什么叫误杀人因为有的人可能不懂所以摩西在这里解释一下讲到误杀人的定义他说误杀人的逃到那里可以存活定义乃是这样他给你举一个例子举个例子我们就容易明白什么意思呢就是凡事无仇仇恨无凶杀人的找一个朋友找一个邻居一块到树林里去砍树手拿斧子一砍本想砍下树砍树为了盖造房屋嘛我们都愿意建立教会普传福音建立教会但是树都没有砍下来结果怎么斧头戳了个大为什么斧头脱发斧头脱发的原因是因为你斧头跟这个发没有紧紧的联合工具不好用你这工具不好用你能够做什么事情我们从这个农村里面割麦子之前呢每个人呢天还没亮呢夜里三四点就起来大家去找镰刀去安把儿去磨去把工具先搞好你工具不好用你还要去做工还要盖房子还要砍树那结果怎么样斧头脱了发飞落在林舍身上以至于此这人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就可以存活这就是神的爱就他并不是故意的但是他真的是害死人了所以神就给他一个避难所就可以逃到那个城的一座就是附近的意思附近的逃城你就赶紧逃你要逃到一城里可以存活就保命了所以逃城是保命嘛你不退你不能保命是吧第六点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热追上他因路远就追上他将他杀死跑不过来呀如果你现在去跑到伦敦去你怎么跑你跑到纽奥良很近你就跑来了免得路远就追上将他杀死其实他不该死因为他与误杀人的素无仇恨所以神都了解神看得这么清楚所以神看我们每个人不管犯什么罪神看我们都是误杀我们只要肯来到他里面就能够可以存活就可以存活我们看五六两节对着那边的第四节五六两节这边是斧头脱发误杀了人你看对着那边第四节是什么那边是人类的领袖上帝说我不承认神不承认为什么不承认呢神不承认那你就原意是因为你里面斧头都脱了发了可能根本生命不清楚或者生命根本也没有跟主联合过那当然是没有方法承认你你说我是一个什么什么主教你是个什么大的什么区长你是个大牧师神不承认这边就斧头脱发误杀了人人力的领袖所以我们不要做人力的领袖那你怎么办与主联合免误杀人所以我们的斧头要跟把连得紧紧的跟主紧紧的联合所以进朝城借着灵里的祷告灵里读经的目的我们要知道没有别的所以在这里跟一般的念神学是不同也不需要别的因为就要你跟主联合你书读得够多的了你就要天天祷告读经祷告天天跟主念的为蒙光照痛悔自己是吧所以这里就是与主联合免误杀人免得我们误杀了人那不是害人那边是什么那边是要憎恶偶像不陷害人因为拜金牛犊就是陷害人那这个王拜我也拜所以尼巴的儿子耶路巴安是罪大恶极他带来是子孙后代多少代都拜偶像所以最后被我陷名于罪中叫陷害人这边是误杀人这边是陷害的人所以我们要憎恶偶像也就跟主联合我们越跟主联合对着那边去我们就越会憎恶偶像不然的话还宝贝这个牛犊呢觉得自己形象好了不起像我现在就有这个失败稍微对主用几下就经不起主使用结果就 无心中的，也不是故意的，不知不觉就突出自己的形象，人家看来看去看见的是我，但没有看见主，这不是该死？所以说这叫造物偶像，不陷害人。那么就是你要与主联合，免得误杀人。所以两边相对啊，这个五六两跌实在很重要啊。这边可以说快进逃城，免被追上，免得被追上。那么是你造经营偶像，被剪除，有一天神剪除你。什么叫剪除？你的工作一塌糊涂，神都给你充公，因为你造经营偶像，你靠经营。像某某就叫金贝克吧，他是经营做得不得了，从全世界的东西，最后整个的剥夺，神剪除啊，神剪除的时候就不得了了，所以我们要快进逃城，免被追上，免得被暴雪仇的追上。那边就你造经营偶像，你也得快进逃城，你不进逃城，神说我剪除你，结果就被剪除。所以两边相对，什么叫进逃城？生命啊，要与主联合，与主联合。这个那门你就不至于造偶像，两边相对，那门是制造可憎的偶像。你这个为什么？对着这门，为什么制造可憎的偶像？上帝都看见，你不是工作，你是在制造偶像。有人制造自己的中心、自己的组织、自己的建造、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了不起，自己那一套，这一套吧，你在制造可憎的偶像。对着这门来，就是生命与神脱节。在神眼中看，你是斧头脱了半。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在这里没有别的，不是书本知识。当然，我们要天天追求真理，要明白真理。所以天天下午有周卷查经，要明白真理，认识真理。但是更重要的是追求生命，追求生命。所以为什么制造可憎偶像对着这个？因为生命与神脱节。所以我们没有一天敢随随便便亲近乎。跟主脱节，你跟主脱节多苦啊！你跟主脱节，你就是拿这个斧头半乱砍，是不是？你跟主脱节就是误杀人，就是绊倒人，虚虚假假，虚虚空空，干巴巴，这个叫做什么呀？啊，外强中干，可别做这样的工人啊！我曾经是这样的工人，有一度后来软弱失败了，就这样，外强中干还在干，还在干，还在忙呢，忙得不得了。忙来忙去已经没有主了，没有主，只有工作，只有小驴驹，只有我自己，失败呀。好，现在我们看七八九三节，七八九三节对着那边去，就是五六两节，五六两节。所以我吩咐你，吩咐你说要分定三座城啊，平均啊分三座，那当然许多的巫山都可以逃到不同的逃城。耶和华你神若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第八节到第九节这两节是什么？就是允许再添三座。这个允许是这个也有条件的，什么条件？那就是你要爱他，要常遵守他的道。神说我还给你三座，这个允许是这两年神特别给我们的允许，我们天天要追求，我们非常不够。圣洁的不够，和睦合一的都不够，但我们竭力追求，感谢神，就要这么样的竭力追求。所以你看这里怎么说？一会儿你神若召开向你列祖起的事，扩张你的境界，将主允许赐你列祖的地全让给你，你若这就条件了，怎么给你？不是我们就光祷告，闭着眼祷告祷告，你快点把伦敦给我们，把波兰华夏给我们。上帝说你要什么？你要实实在在去做。你若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一切的诫命，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常遵守他的道。为什么说爱神呢？因为爱神的一定要遵守神的命令。主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爱主都是嘴巴讲，主啊我非常爱你，爱神爱在哪里？主的话根本不听，让你圣洁不圣洁，让你和睦不和睦，让你合一不合一，心里这么一肚子跟人家有意见，那你就没有爱神。所以这里提了很具体的条件，谨守遵行进入我吩咐你的一切诫命。一切诫命也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要每一点都要遵守。我们常常跳着遵守，我这两点还可以，那两点就我老旧人可是守不了，受不了，遵守不了。那我这么舍己吃不消，那我爱仇敌人吃不消，那我这么对付老我不行。你要遵守他一切的诫命， 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常遵循他的道。主耶稣也是这么勉励我们。主耶稣怎么勉励那些个信了主的那个犹太人，都这么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你们就真是我的门徒了。我们要做他是真门徒。那接着下来这个应许是什么？神说就要在这三座朝廷以外，我给再添三座，河东河西都有朝廷，是全地的人都免去这个误杀的人的血被流在地上，是全地的人，一切的误杀的人都能够有地方保密逃难，都能够蒙保守。所以神设立朝廷最重要还是保守工人，因为神看工人最要紧，工人本身最要紧。所以第十节说，我们先别念第十啊，先是七八节，这三节两非相对。这边就是要分定三座朝城，那边就是免神的愤怒临到，那边神说你至少今天偶像，我的愤怒就临到你。你怎么止息神的愤怒啊？神的愤怒是因为神的工人大家都没地方逃，都犯罪作恶得罪神，神的愤怒来到，免神愤怒来到，就快点设立三座，再添三座，所以分定三座逃城，两边相对。这边是神预备逃城，神预备，那面是免得再拜牛犊，免再拜牛犊，可不能再拜牛犊。现在看八九是对面的第六节，你看两边相对，那面是打碎金牛犊。你说怎么打碎？对着这面就是很简单一句话，爱神长守道。如果我们真的爱他，又常常遵守他的道，那你绝对不能够容忍金牛犊在你心里，在你的家里，在你的教会里，你不容忍，叫打碎金牛犊。也可以翻过来说，我们越打碎金牛犊，我们就会越爱他，越遵守他的道，长守他的道。这就是属灵的原则，打碎金牛犊，这面就是爱他，爱神，长守道。所以今天箴言这几句话特别宝贵，我们对主的话怎么来说？心中纯净，嘴上咬定，要这样的。箴言第四章说，你要赤守我的敬畏。生命记十一章更宝贵说，你要把我的话要存在心中，留在意中，就我们的思想，我们的魂，我们的感情都充满主的话，让主的话占有，心中纯净，嘴上咬定，也这样的守住，就赤守他的话。保罗怎么勉励提摩太？从前教出你那个纯正话语的规模，你要靠着什么？在主里的信心和爱心要常常的守着，要靠着圣灵牢牢的守着，这叫守道。守道要常常守，要牢牢守。那一定，我想不是靠自己，我靠自己我根本做不到，靠圣灵，靠圣灵，天天靠圣灵，天天体贴圣灵，让主的爱天天时时刻刻充满我们。因主爱的激励，我要守住主的道；因主爱的激励，我守主的道，我就不容忍什么金牛犊，你就要打碎金牛犊。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允许再添三座啊，再设立三座，对着那面去就是丢弃人手人工。所以那边说金牛犊是什么？是匠人的工作。所以今天神的教会，神不需要你做什么匠人的工作，自己巧妙的办法想出一个再想一个，这么一个方法，那么一套办法。神今天就是让我们不靠圣灵，不靠才能，靠耶和华的灵，靠圣灵，完全遵守他的道。所以这就是两边相对。第十节，免得无辜人的血留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人，流血的罪就归于你了。所以要保守这个地，美地的完全的没有无辜的血，不被玷污。因为神，刚才我们读了申命记民数记35章最后一点，免得污什么？免得这个地被玷污，神就没法了住在你们中间。因为我耶和华以色列神是住在你们中间，神是多么愿意住在他儿女们的当中，所以不能有无辜的血留在地上，你就有罪了。所以两边相对，这个是流无辜人的血，你就有罪了。流无辜人的血，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徒劳不结果子。那边你种了，你种的是什么？是风，你收的是暴风。你干呐、啊、干呐、啊、干呐、啊，你流了很多汗，结果呢，徒劳无益，不结果子，不结果子。这边流人血必担罪， 一定担罪。那面是被外邦人吞吃，那么一个结果是什么？你即使结了果子，外邦人也给你吞吃，他等着呢，等着吃你呢。啊，有些信徒软弱的就被绊倒了，甚至就又回到外邦人当中去了。哎，来都不来了，他都不来了，他被绊倒了，说被外邦人吞吃了。这边原因什么？用你流人血，一定要犯罪，所以我们不能流人的血，不流人血就要设立朝臣，把大家把一切物散的都带进朝臣去，让神的儿女都进入朝臣，在主的里面才能够蒙保守。啊，这就是第一段。现在我们接着请看第二段。第二段是11节到21节，那边是8到14。第二段的题目是看重主话，不投奔人，不陷害人。第二段就是我们对主的话千条万条，不要以为和我们没有关系，你要看重主的话。第一，不投奔人；第二，也不要陷害人，就是做假见证。现在我们先从何西阿这边看，这边我们就看后面第8节开始，8到14。以色列被吞吃，心就在列国中，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这个人不喜悦的器皿也可以翻译成了是什么呀？你今天他不是在列国中吗？在列国中是什么意思？被掳了。你被掳以后，哪个看重你？他人眼中看你是什么？你是渣子。你是被废弃的，在英文的意思就是废物的意思，没有价值的东西，毫无价值，不喜悦的器皿，说的好听一点的，就是没有用的东西，被人唾弃的，因为你被吞吃啊，你在列国当中，他们投奔亚述，那这个根就找到了，以色列就是被亚述掳去，因为什么？你投奔亚述，你拿亚述当好朋友，你投靠他。你信靠他，你觉得他有势力，你觉得他好，你跟他交朋友，好了，他把你吞吃。所以，如同什么？如同独行的野驴，以法莲会买捧等，那种种手段来拉拢勾结，仰望亚述。所以，先知形容以法莲是什么？他们是什么？如同独行的野驴。所以，每一章都有个形容，每一章有。昨天是什么？昨天的圣经第7章是没有翻过的饼，是什么？是3倍的弓，是1尺的鸽子。今天又讲了以法莲以色列是什么？如同独行的野驴。什么叫独行野驴？我讲野驴的意思就是倔强、狂奔、任性、纵欲、愚蠢，这几个意思嘛。又愚蠢，又倔强，又狂奔，狂奔乱走啊，独行啊，我爱干嘛干嘛。我行我素，哪个也不要管我，任意而行，狂奔的乱跑，纵欲任性，放纵的出去干嘛？出去交朋友，去满足自己的那个情欲、那个欲望。所以你是个独行的野驴，阻挡我们今天要做个谦顺的小驴驹，真正让我们荣耀的王能够骑得上。你可别做个独行的野驴，上帝怎么骑你？主怎么骑你？这一生不能让主来主管，主不能够掌权，独行野驴狂奔乱走，所以会买朋党。他们虽然在列邦中会买人，现在我却要聚集。这个聚集，他底下没有写，实际就是神说，现在我要聚集仇敌来惩罚他们。这个他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我把仇敌都聚来罚你。他们因君王和首领所加的重担日渐衰微。这个君王和首领是指的亚述，亚述大王的势力压你，结果怎么样？结果使得你只好日渐衰微。所以你越靠势力，你越灵性衰微，你越靠他，他越挟制你。魔鬼就是这样，他就挟制你，你求他，你求他，他再挟制你。罪恶的势力越来越厉害，就使得你日渐衰微，因为他也打不起来了。第11点，这最后一小段，最后一小段也可以说他们的忘恩，也可以说他们虚假的献祭。神要追讨，神不但不悦纳，神说我要追讨他们。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表面看好像是祭坛，这什么坛呢？这个是拜金牛犊的祭坛，所以你祭坛越多，你越得罪神，因此祭坛使他犯罪。这个祭坛以 高举十字架，就是高举金牛犊，就是秋坛的工作，也就是这么多的祭坛代替了那一个原有的祭坛了，是犯罪了。什么原因呢？十二节，因为他们不看重主的律法，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那真是千千万万条，神这么样的细则的律例典章，神都颁布出来了，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与我没关系。有时候我们读经给张三读，给李四读，就不是给自己读，自己也不感动，从来也没有感动，毫无关涉。至于献给我的祭物，他们自食其肉，哪是叫献祭？越多献祭，自己吃肉越多一点，所以耶和华不悦纳他们。现在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他们必归回埃及。最后你自己回到你原来的地步。所以灵性整个归回埃及什么意思？灵性整个倒退，就回到老家去，埃及老家世界，整个回到世界，世界里面去，多么可怜的。所以以色列忘记了，忘记了神的恩典，丢弃了神的律法，以为不重要，其实神的律法是最重要。生命记那里告诉我们，三三的告诉我们，神的律法是烈火的律法，句句字字都带有能力的，都不突然返回的，他们这样的不看重，所以那叫什么献祭啊？那叫自己想这么怎么做怎么做，任意而行。所以他们献的祭物，献给我的祭物，自食其肉，什么愿呢？所以说我要追讨你们的罪。以利家就是这样，可憎的侍奉，虚假的侍奉，最后怎么样？神不是追讨吗？神要追讨以利全家的罪，到现在他们仍然是这样，重复以利家的罪恶。以色列忘记造他的主，所以一个忘记造他的主的人，就是律法看得不重要了。我们是他所造的，是他的民，是他逃场的羊，他为我们预备了律法。以色列，我们知道神把他的律法作为以色列的产业是这么重要，是产业，但他们不看重，所以忘记造他的主，去做什么呢？下面建造宫殿，享受啊，奢侈淫逸。犹大多建造坚固城，但是神说我要降火焚烧他的城邑，你多坚固，你靠自己怎么坚固？神说我降火给你烧掉，把你的宫殿。所以以色列犹大都是注重宫殿，都是建造宫殿。宫殿就是这些个王啊、首领啊、这些个领袖们啊、贵族们啊，多么奢侈淫逸，只顾自己享受，哪顾老百姓？不听神的话，忘记神，那只知道自己。所以后来犹大最后几个王也是这样，一点都没有效法先祖大卫。所以神说我要烧灭他，这就是我们现在翻过来对着那边，我们现在请看那边，就是十一节开始。十一节讲的什么呢？讲的不杀人，逃城不接纳，要把他交出去，把他交出去，你不可姑息他，因为他故意杀人。十一节说，若有人恨他的名声，埋伏着起来击杀他，以至于死，便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本城的长老就要打发人去从那里带他什么出来，把他带出去，交在暴雪族的手中，将他治死。这就实行神的公义了，因为你是故杀人，那从神的公义来讲，那就应该治死。你杀人了嘛，你就要偿命了。这是讲到神的公义，所以两边相对，我们就先看十一节、十二节。不犯罪，你故意的杀人必治死，那边就是不犯罪也可以惩治。你把金牛犊，你明知故犯，那一定被惩治。结果以法莲不被惩治了，被奴隶了，不但被惩治，被烈火吞治。这边恨人杀人被交出来，被交底，被人交出来。那边也是这样，那边是被神被人都厌弃。那边说，你不但在烈火中，你身体是不喜悦的器皿，就这个人不但被神厌弃，而且被人也厌弃。列国里哪里看重你？这个王国中哪个看重你？不喜悦的器皿，实际是被唾弃的意思，整个被唾弃。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被人唾弃，是不听主的话，你就是被唾弃。 这边呢，你恨人，你杀人，就被交敌手，都被交敌手。所以这两边就讲到神的公义一方面。再看十三节，这第九节，你也不可姑息他，却要从以色列中除掉流无辜血的罪，使你可以得福。那这里可以说是对付我们里面的那个恨人、杀人的东西。我们常常恨人就是杀人，你恨弟兄就是杀弟兄，残害人的你不可以姑息，因为神是蛮有怜悯的。人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挪亚一出方舟，神就规定了这一条律法，还没有定呢，在挪亚的时代神就定过了，不可以杀人，不管是人吃兽，你流人血的，你的血一定被流，因为人是神按照自己形象，所以彼此要尊重的意思。残杀人的不可姑息，你不能残杀人，那边是什么投奔人的，如独行的野驴，那神也是要刑罚的。投奔人，这边你残杀人，投奔人为什么投奔人呢？不靠神呢，狂奔乱走，自己想怎么怎么样，所以得不到恩典。这边你只有除罪，你才得福。所以说你除掉这流无辜血的罪，就使你可以得福。这里十三节，你就才可以得福。所以你要对付罪恶，要除掉罪恶，你得福。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滥交骚货，会买朋长，什么意思？就是跟外邦交朋友啊。很多人都是这样，跟世俗交朋友，以罪恶为友，以世俗为友。所以新约雅各书四章四节告诉我们什么？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谁是淫乱的人呢？岂不知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你会买朋友，找朋党，你跟外邦交朋友，你与神为敌，所以就我遭祸。这边是蒙福。接着我们再看十四、十五，十四、十五到十六吧。对着那边就是十一两节，十四节这个单独的再一次提到，我们这个箴言书啊、申命记都有提到什么呢？就是你啊，不可以随便挪移古时的境界、临时的地界，这是因为什么？是神他要他的子民看重神赐的产业，不能侵犯，不要互相侵犯。神给每个人有个人的意向和托付，我们不要互相侵犯。所以保罗和耶路撒冷的使徒要行右手相交之礼，不要侵犯。保罗一个立志是什么？罗马书十五章，他立志不在别什么基督的名被传过的地方，也不立在别的根基上。保罗传道，这个你不可以，他说耶和华你神赐你承受为业地，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抢地盘，占人的地，这是一种私心，也可能是一种报复，也可能是一种懒惰，自己的地不去得，太麻烦，得人现成的地，抢粮，占地盘，那是先人所定的。箴言里也提到，你不可挪移寡妇的地界，那不是故意欺压人吗？但支派在士师记里告诉我们了，但支派到了十八章，士师记十八章，但支派都没有按照神的允许得地，那因为他们怎么害怕？怕亚门利人不敢上山去占领，自己的地不得，结果怎么样？跑到北部去杀人放火，去抢夺人家的地，这就是一个例子。结果但支派好不好？直到被掳为止，都是拜偶像，大大的得罪神。所以这个摩西啊，雅各呀，这个预言，雅各预言嘛，预言这个但支派就是不好，是道上的蛇，是路上的灰，所以我们不能挪移。还有呢，就是这里有一段圣经我们不去查了，就是列王上十五章，十五章十七节讲了亚撒这个王。亚撒本来是很好的王，到了杜王三十六年就不好了，得罪神，巴沙北国巴沙来侵犯他，那么他怎么样？他不求靠神，他重血气，他去求望亚兰，哎呀你帮帮忙来怎么样，来跟他来毁约，意思说你来打他，那么结果巴沙走了，他在侵犯以色列地了，不叫别人侵犯，自己去侵犯。我们老旧人就是这样，所以不要侵犯别人的地，就互相要尊重。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不可挪移地界，那边有罪受罚，结果呢衰微。所以你挪移地界就是衰微，你挪移地界你一定也要受罚。 所以有些工人你看他做工了，实际他在挪移地界，侵占别人的地盘，所以这是工人很容易的。所以圣经写在这里，两边相对，这边就你要看重神赐的产业，对在那边免遭敌人的苦害，那边就遭到仇敌苦害，不但苦害，重担压在你身上，使你渐渐衰微。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违抗了律法，渐渐衰微。你这个这节圣经为什么渐渐衰微啊？对着那边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不看重主的律法呀，主的律法他不看重，那当然渐渐衰微。这边呢，就告诉你你要严守律法。十五节大家看，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这就是律法的严肃性。那不能一个人说算，他可能是枉做见证，可能他要害人。在新约里，保罗在提前第五章讲到控告长老的案件，不没有两三个人不收，随便就是骂牧师讲长老，不可以，非有两三个见证人才能收。这就是告诉你律法的严肃性，严守律法，维护公义。我想跟这边的意思是啊，总要凭两三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因为有些人他是害人，他是故意的。那边呢，那边违抗律法，根本没有律法，所以渐渐衰微，渐渐衰微。他看十六节，十六节讲的什么？若有凶恶的见证人起来，那哪叫见证人呢？枉做见证，想要害人，凶恶的见证人，我们可不要做凶恶的见证人。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见证人，和平的见证人。他起来见证某人作恶，十七十八，这两个忠诚的人就要在站在耶和华的面前和当时的祭司并审判官的面前，要追求公义啊，要来到他们面前。审判官要细细的查究，这很要紧，因为有些人要害人，凶恶见证人做假见证，所以细细查究。如果见证人果然是做假见证的，根本没这件事，你做假见证，以假见证来陷害弟兄，两边相对，我们就先看这两节，神绝不容许。十条诫里有一条是什么？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箴言第六章，耶和华所憎恶的有六样，连他心里所恨恶的有几样啊？几样啊？七样，七样，最后一样不是吗？做假见证害弟兄，这最坏了，做假见证害人。他想害人是没有理由，就做些假见证嘛，做假见证，所以要细细的查究。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神的律法为标准，律法万条，他们说与他们毫无关系。所以为什么做凶恶的见证，就里面没有律法？所以我们千万主的话也在里面，你就不至于害人，你就不至于去做假见证。你就不至于做那个凶恶的见证人，因为太恨人了，他根本明明没有这样做，你非得说怎么做怎么做，他明明没有这种存心，你非得说我看他就像什么，你从你眼睛上看。所以主耶稣是什么？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所以要细细的调查。我想这个细细的查究就灵里看，不要凭眼见看，我们常常是外表看，你都看错了。有的说听人的话，人就告诉你他是怎么的，你就认为他不对，哪怕是属灵人都会有看错的。所以我们不要凭耳闻，也不要凭眼见，你要细细的查究。所以两边相对，现在神前细细查究，那边就是神律法为标准。你说什么是标准？那边这个律法万条，律法每一条我们都要留意，每一条都有用，都是标准。所以那边就以律法为标准，这边神前细细查究，这边是细细的查究，那边是条条的看重，每一条都要把它看重。这边为什么以假见证害人？那边原因就是刚才我说的原因，就因为轻忽神的律法，有没关系没关系，什么都跟我没关系，你轻忽神的律法，所以就是以假见证去害人。那结果怎么样？第十九节大家看，十九节，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弟兄，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就是你怎样待人，人怎样待你，你要害人，结果就害了你自己，这个太多了。耶洗别雅哈，耶洗别纵容雅哈， 以后怎么样，收买了一些人，叫以色列的长老去害谁，害异人拿伯。拿伯倒是死了，但是这个罪归到亚哈全家，归到亚哈全家，你做假见证来害人。但以理狮子被下在狮子坑里面，狮子都跟但以理做朋友，没有咬他，堵神堵住了狮子的口。但是那些害但以理的人最后不是吗，照样待他，王也不容他，结果把他们都扔到狮子坑里去了。所以你害人就是害己，我们千万不要害人。那边两边相对，那边是吃祭肉神追讨，就是说你献祭是为了私心，是为了个人，多吃点鸡肉，谁要追讨。有些做祭司前几天不是吗，希望他们愿意百姓犯罪，因为百姓越犯罪越牵牛牵羊来，他们吃肉吃的更多一点。以利家也是这样，所以吃祭肉神追讨，对着这边陷害人必受报，是实在公义。那么神追讨的这个对对，这边这边呢，这边你害人你也要受报，就告诉我们神是公义的。斯提凡怎么被害也是这些人，怎么这些进犹太教的人，他们也是收买了人，贿买了人，作假见证。根本就莫须有，根本就没有的几条定出来，就把斯提凡打死。所以这些人就害人呢，结果都是害己啊。所以我们再看最后两节，最后两节是这第十四节，别人听见都要害怕，所以这律法的严肃性。如果有恶不罚，那么就更加纵容恶就更多一点。所以这个做官的是叫不义的惧怕，是吧？律法是为了什么？是为人，因为人有罪才定的，所以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恶了，就不敢随便轻易的做假见证，再想去害人。你眼不可姑息，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这个在旧约就是这样，神的公义，从神公义的标准就是这样。你害人，你就是害己，以命要偿命，以眼还眼。所以耶稣说，你们要人怎样待你，你也怎样待人，你也怎样待人。但是我们在这里更要提到，主的道，主耶稣给我们预备的救恩是超过了律法。我们害人了，我们损人利己，主耶稣替我们偿命，主舍了命来救我们，所以我们更不要去害人。想到主舍命的爱，他叫我们以善胜恶，让我们以善胜恶。所以两边相对，害人的必害己。那边是忘恩放纵，那边是造宫殿的，北国也造宫殿，南国也造宫殿。你忘恩放纵，造宫殿不是放纵啊，吃喝享受啊，结果受罚。忘恩放纵受罚，这边是害人必害己。那别人应该怎么态度？今天你我当受教惧怕，听见人都要害怕，可不敢呢、啊，可不敢、啊。那昨天呢，我们弟兄做见证很有意思，讲明神的公义。他在船上啊，这个人就一直就辱骂，辱骂神也骂他，一直跟他捣乱。结果十五天之内，这个人的头发一根都没有，全部掉光。你说神实在可畏呀、啊，可畏呀、啊，他不怕，他还警告他，你不要骂神，你可不要骂神，你骂我没关系。哎，他还骂，骂骂骂骂的十五天，一根头发都没有了。神是何等的公义可畏、啊，所以我们要受教惧怕。那边呢？那边仍不受警戒，那边的光景我们看看，何下的光景就是，所以神说我要降火，你还造宫殿呢，你还要你忘记了造你的主，还在继续犯罪，所以仍不受警戒，所以我们应该惧怕。所以这边不可姑息，所以那边就要照样受罚，那边不但北国受罚，连南国也受罚。神说我要刑罚，刑罚什么呀？神要刑罚北国。神同样后半句整个的就是，你犹大多造坚固城，我却降火把你的坚固城都给你烧掉，都烧掉，烧灭其中的宫殿。犹大我们知道后来就是巴比伦，这个最强的一个巴比伦帝国，结果来到整个都毁灭了巴比犹大家，就是因为不受教，不受教，不听神的命令，不看重神的律法。所以第二段最要紧就是看重律法，看重主话。要看重， 表我们第一不投奔人，那边是投奔人，这边呢，这边生命记就是不要陷害人。为什么做假见呢？就陷害人。他为什么做假？因为他嫉妒他，他恨他，他跟他有个人的恩怨有仇，所以我怎么想办法想办法，这个人的。但另外也有就是信仰上的，你看这一句犹太教的为什么恨斯蒂凡，跟斯蒂凡有个人的仇怨，不是恨神，他耶稣的道，你要向陷害人，那结果怎么样？所以陷害耶稣，把耶稣钉十字架，所以最后他们犹太人遭大难了，遭大难了。所以我们真是要受警戒，求主给我们真的每一个人，求主把我们带进逃城，让我们天天逃到主的里面，要除偶像，要灭除我们一切的伪善，让我们真的跟主联合，跟主联合。进逃城的目的是跟主联合。今天我们不是让大家都要进恩典院，但是大家都要进到基督的里面，要明白这一个秘诀，这一个方法。进逃城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跟主联合，跟主一直不要脱节，不要脱节，天天跟主联合，那边就打碎牛犊，你才真的认识神。打碎牛犊，那你才真的是神所立的，神所立的真正一种联合，那个领千万人悔改，而不是陷害人、绊倒人、拦阻人蒙恩。神愿意我们得全地为业，让我们得更多的人，使更多人因我们蒙恩，而不要拦阻人或者是误杀人。误杀的原因都因为斧头脱了发，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好，现在我们看一下大小人的中心。今天大轮小轮的中心是逃主礼灭偶像，谦守道，主为王。逃主礼灭偶像，谦守道，所以敬畏他心存谦卑的人必得富有尊荣为上子上。谦卑很要紧，主做王就是谦卑到底，神把他升为至高至高。所以后面两句就牵手到主为王。好，我们今天就这样。